菩萨无量寿经，各位同学，今天心烦各诸位来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那么这部经呢，过去我在本院讲过，而且写了讲义，像你们美国人都有一本，不过你们不要看那个红的，要看这个蓝面的，蓝书面的，因为那个红的是第一版，这个再版有修订的，他没有，那个他一本，那个，不要看那个红的啊。那么我讲这部经呢，分成三大部门。第一部门先谈，第二呢那是真实解释经文，第三那是回向。今天开始啊，先讲先谈。什么叫做仙坛呢？就是好比印度的诸大领师啊，他们对于佛经的解释啊，分成两类，一类叫做中经论，一类呢叫做实经论。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各种的祖师啊，不管是讲也好，不管是注解佛经也好，在没解释经文之前都有一个先谈。这个先谈就好比印度祖这个祖师的中经论，就是把这一部经的里面的重要的意思啊，综合起来来讲的。那么中国佛教各中国派祖师对于先谈内容的分别各有不同，你们看今天发给各位的这张纸。那么平常讲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在唐朝以前呢有历十大宗派的，到了唐朝呢就是归纳为八宗，大乘八宗。这个八宗里面又分成两类，平常讲交响、宗门。交响呢就重于研究教理的，宗门呢那就是重于修持的，不过是偏重而已啊，不是讲研究教理就不要修行，修行就不要教理，不是，它是偏重而已。那么中国大乘八宗来讲呢，教下的四宗，三林宗、唯识宗、法年宗、天台宗。那么宗门下有四类，平常讲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那么宗门的它重于修持啊，那么对于 研究教理注解经典比较其次比较熟，我们不谈。那么以这个中国的教下的四大宗派来讲，三林宗呢是以隋唐的姬昌大师为代表，他对仙坛呢他是立六重嫌疑啊。那六重呢，第一弘经的方法，就是讲你弘扬这一部经，你采取一个什么方法，还是大意讲讲的好，还是一文是一，这个方法也懂得。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呢也包含了观机施教，你要看看听众的根基是什么，那么你才采取你弘扬这部经的方法。这个听众根基啊，他喜欢多听的广闻的，哎，那你讲解这一部经的时候，你要尽量的发挥啊，光说，哎，这个听众的根基呢，他喜欢撩文的，简单就好，那你要要的说，注解经也是如此，这是几类的啊。第二呢，大意，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大意是什么，就是它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你先谈，先把它拿起来说。第三，释门，就是解释这个经题经门，像法经啊、金刚经啊、圆觉经啊、法年经啊，他读一个经题吗？这个经题包含什么意思？你给他解释。平常讲我们附近呢，这个经题就包含了这全部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第四，立宗，就是啊，你了解这部经它建立的宗旨是什么。有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判我们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分为八种八教，五十八教，那么常通必圆等等，常教与常教的宗旨，通教同教的宗旨，各不相同的。那你对于这一部经它的宗旨属于哪一个，你要确立。第五呢，解疑，就是有些啊，你一般众生啊，对于这一部经里面的经义啊，会发生疑问的，这个解查那个解断，把这个众生这个疑惑给它盖住。比如讲我们现在讲无量寿经讲，众生可能产生有疑问，最根本的有十种疑问，所以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就有一个十疑论，十种疑问，他一一给他解释，这个是解疑。那第六呢，随文是义，随着经文来解释，你继续讲。这是三论中对于仙坛，他立六重嫌疑，这六种。这个唯识中呢， 平常中国的唯识宗啊，以玄奘大师为啊祖师啊，那么印度的当然啊，四乘菩萨、五座菩萨啦，啊，在上帝弥勒菩萨啦，那个不谈呢、啊。可是中国的唯识宗啊，最大唯识大乘的呢，还是慧寂大师。以他为代表，那么他对于《家世经》呢，讲也好，讲也好，他立入门了解。第一呢，述经系之意啊，就这一部经呢，咱们啊，福才会说的，这个气就是元气啊，我们佛法讲一切法元气。因缘所生，先要说明这一部经，这个复述这部经的因缘。第二呢，门经之宗旨。第三呢，解经品得门，那就是前面的刚才释门一样的意思。不过呢，它这个里面呢，包含了品。前面那个释门呢，就是经题，这个解经就经题了。经里面有品，像《法华经》有28品，它每一品的意思，为什么叫做方便品？为什么叫做配语品？它代名之所为，原因何在？第四呢？见精品之费力啊，你们再去看看藏经，这个藏经里面呢，往往一部经呢有好几种译本，像我们无量寿经一样的，一共有12种译本呢，翻译本。现在在藏经里面还有5种。那么其他7种呢，有这个经文，没有这个经文了，因为时代也经过很久啊，已经失掉了。像《法华经》一样的，像藏经里面还有3种，这个里面的品呢、啊，3种就不同，有稍微一点差别，有些呢。他比更多的，你去看看宝积经、大积经，这个品呢，每一部这个经里面这个品呢，这个有很多差，这个不同。啊，有些是废了，他这个品的名称，他没有；有些他另外立，有废有立。啊，那么你讲已经讲经的人呢、啊，你就把这里面的。关系他为什么废掉不要这品，为什么要立这个品，比如我以前讲法华经，我就把这个有27品的有28品的，那么27品呢，他没有这个提婆太多品，28品的有提婆太多品，那你就懂得这个道理啊，他为什么，那你就去研究了。那么像《法华经》这个多一品收一品这个道理呢，我这个讲义里面有，你们看我把他这个道理讲起来，这个就是现精品是费力的。第五呢，藏品之次第啊，藏者就表门，这个一品一品呢，它有个次第的，为什么这个前，为什么这个后，它有相互关系的，有因果关系，有三系的次第，像我这些《法华经》，你们可以看，每一品我都来一个这个。品目，这一品的这个名目， 我再一解释从八达里面的大意前后的关系我都给他说明，这是必须要的。因为这个一部经里面的这个品名呢、啊、有些是佛自己说的，像法华经里面的妙音品，哎，这个佛自己安立的这一个品名，有些呢是翻译的人，他为了是在这个经文呢、啊、你们容易受持，有段落，哎，给你一段里面安立一个品。比如这个金刚经，你们知道就分成32分的，这个32分不是佛分的啊，也不是翻译的人分的，我告诉你，那是什么人呢？在我们太子梁朝的时候，南北朝，这个在我们太子啊，对这部金刚经研究以后啊，哎，他把它分成32段，是32分，也有次第的。所以你们呢，讲经也好，将来写注解也好，对经写注解，这些关系你们都要注意到，一定要懂。第六是经之本文啊，那是解释经文了、啊，这是唯识中窥基大师啊，他解释经是第六门了解。第三，法年中，法年中以清凉国师为代表，清凉国师做的法年疏钞，那是最圆满、最广博的啊！大家知道，他在法年疏钞里面就立十门是经了，所以以后凡是法年中的法师来讲任何一部经呢，都遵照清凉国师的十门是经，分十类，门就是类。第一呢，教起因缘，这一部经它怎么样会神奇的因缘？第二呢，常教授舍，在这个经律令三藏，它属于哪一个？这个平常讲声闻藏、菩萨藏，它是属于声闻藏还是菩萨藏啊？这个教吗？哦，法年中立小事中定圆五教，那么这部经呢是小教还是中教还是圆教啊？你要把它敲定，敲定它是属于哪一个？说算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小事中定圆教五教当中的哪一教所这个谈的这一部经。第三，义理分析，它这个里面包含的道理啊，是属于哪一类？还是等教啊？还是散教啊？还是小乘呢？还是大乘呢？第四呢，教授批机啊，这一部经他所批的根基是什么啊？像法华经来讲，他正批的二乘人，可是呢旁兼批的呢那是五乘人乘天乘身为圆教菩萨，通通都是佛法所批的根基。第五嘛，教体浅深，就这一部经的它的啊，为这个体呢，就是实体啊，这个实体啊，不是讲一个啊实在，就是讲这部经所谈的这个道理啊，它体深是什么？还是浅还是深？平常讲 四谛法，哎，这是需要五尘的交替。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你又可以分成天分成身。怎么样天法怎么身呢？三灭四谛，这是天的道。那么再来呢，讲五三四谛，哎，那就深一点了。哎，再来无量四谛，那就更深一点。到最后无作四谛，四谛那就深了。啊，修因缘法也如是，入度也如是。虽然同一个名相，讲的同一个词。懂这个道理，这个理，但是有浅有深不同。那你讲经也好，注解经也好，你要的别搞错。他这部经讲的是浅的，你不搞到深；他深的，你不搞到浅。所以讲经不是这么容易啊！哎，注解经也是这样的，你不经过一番研究，你随便乱讲那是不行的。第六，中气同旧。他这个种子归去啊，是什么？同在同于其他的经，就在呢，哎，这一部经就有他这个种子去向，他是独一的。你要给他搞清楚。第七呢，普类并非啊，这部经它属于哪一类啊？那么它这里品里面有多少品？像《法相经》有多少废啊？你都要搞清楚啊，不能搞错。第八，传译感动。就是他红传翻译的经过多少时间，那么其中呢有种种的感应流通的事情，你要把它算算了。为什么要启发众善的信心，对这部经受持读诵修行。第九嘛，总结重视经题啊，啊，就是前面那个色门一样的，就重重的加是经的体。最后第四，别加文义，那就是按照经文义积极的来加是。华严中讲经也好，注解也好，都是分成这样的。得讲仙坛了啊，仙坛里面内容包括这些。那么。其他不属于三林中、维系中、法年中、天台中的也有。我们记什么人呢？以年孝法师为代表。这个年孝法师是韩国人，他到我们中国来求法，精通三藏，注解佛经很多很多。他也不属于三林，也不维系，也不是哪一种。他自己他有他解经也有仙坛，但是他这个仙坛呢就是入门分别。那入中呢，第一是大意，这部经的大意是什么他先说一说。那第二呢，辩经中，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第三，明显用，这部经它表明说明的前线的道理，它作用是什么。第四是体门，就是经体。第五嘛，显教色，这个显教色呢就同前面这个法年中的常教授色一样的意思，它是属于哪三藏之哪一藏， 那么四家五家属于哪一家？第六萧文义解释经文了。那么天台宗呢，那当然大家知道他是自在大师所唱，那以自在大师为代表。那么他不管是解释讲哪一部经呢，都是的五重玄义啊。那五重呢，第一是经门，第二呢变体性，就辨别这部经的体性是什么。第三明宗旨，说明这部经的宗旨是什么。第四领用，就是这部经它的功用是什么。第五判教相，啊，也就是同法年中的藏教说散同样的意思，它属于哪一个教，判别。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给诸位说？因为各位在这来读复学院，将来去读一做法师，讲也好写也好，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法师，我们应该保持我们中国佛教的传统。那你讲也好写也好，你依照过去的三林宗、唯识宗、法缘宗、天台宗，或者玄学法师他们所定的这些宣谈的内容分类也可以，不管你用哪一个都可以。再不然呢，你自己创立这个宣谈里面的这个项目也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违背这各宗的祖师所谈宣谈的内容的含义，不难违背。诸位要知道，我举例子，我们民国的太虚大师，现在的应行道师，他们的著作多得很，你去看看他们里面，他也有宣谈，但是他不用宣谈这个两个字，他的宣是大义的，讲这个经的大义，这里面他也分类啊，记得有类的分类。那么他谈的呢，也不会违背的这个各宗的祖师的所安立的这些啊，名相的含义不会违背的。那么我这次讲这个无量寿经呢，我也没有按照这个刚才讲的这些各种的闲谈的项目，我自己另外安立几个名相。但是我告诉诸位，我不是自己标新立异，我不过是把它这个开合，应该开的开，应该合的合，名相稍微变更而已啊。在没讲之前，我先把说一下啊，我这个心谈里面分成七点，七行。第一嘛是经名题，你把你翻到第一页，讲义第一页，目录啊，先开目录。那么各宗祖师也有十经名题嘛，这个不为违背。我第二呢，显教要义，这个就是把这部经，这个无量寿经，教就是无量寿经了，它里面的重要的义理把它彰显，先拿起来讲一讲。这个呢就是天台宗的贬替，也就是法年宗的所谓义利分际啊。 那么再来呢，第三呢，我是按的名教形象，教的就是这部无量寿经，说明这部无量寿经呢、啊、修行的是什么，从何下去。第四呢，死教归去，七者去向。那么这两类合起来呢，也就是天台宗的命宗旨。说明这一部经的宗旨是什么？我的第五项呢，资金利用，就知道这一部无量寿经它的功力作用如何，那就是天台宗的利用。我的第六常心所塞，常在刚才讲的三章，情在呢啊小乘大乘，啊菩萨乘声闻乘，这部经属于哪一类？也就是天台宗的判教相。那么我加了一个呢，第七项呢，翻译及奉传。就这一部经呢，它翻译怎么来？有几种翻译本，什么人翻译，什么时代？那么经过在中国怎么样的红传，在印度怎么样的红传？我们先把这些了解以后啊，那你这对这一部无量寿经呢、啊，大意大致啊都清楚了。现在呢，就开始来谈先谈啊。第一是经门题，这是经。